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27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钟声响起的那天。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介绍其守道通谕，不可用人工智能来作恶。这份文件谈论的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守护人类。教宗接见致力于爱德事业的巴塞罗那骑士俱乐部成员，他指出基督徒不是纯粹的慈善家，而是寻求他人益处的人。正如昔日颁布新式通谕的梁十三世，现今的教宗梁十四世也关注对时代、历史和人类提出挑战的新事物。假如说在梁十三世的时代，工业革命给劳动界带来许多复杂的改变，制造出新的贫穷，那么今天人工智能及其潜力和危险，正是普雷沃斯特教宗所关心的焦点。为此，他于5月25日颁布首道通谕，呼吁世人不可用人工智能来作恶。同一天，他在新通谕的发布会上疾呼，切莫把人工智能当成掌控、排斥或死亡的工具。这是首次有位教宗亲自出席其训导文件的发布会，也是首次除了枢机和教授以外，教宗与高科技专家同席，其中包括美国安特罗皮克公司联合创始人、负责人工智能可解释性研究的奥拉。教宗感谢奥拉接受邀请，并且说，我也以教会的名义接受你们的邀请，在这人工智能时代携手前行，聆听、发声，一起为世人找出道路。教宗相信，我们可以共同为我们时代的重大问题，乃至全人类的未来进行分辨。135年前，在工业的快速转型下，工人和家庭陷入贫困。梁十三世教宗对他们的处境加以观察，深知教会不可袖手旁观，遂在威胁人性尊严的跨时代转折点撰写了新式通谕。秉持同样的精神，普雷沃斯特在新式通谕问世的周年纪念日，即今年5月15日签署了伟大的人类通谕。普雷沃斯特说，我感到蒙召以信德的目光，理性的清晰，奥秘的开放，以及在我心中回荡的穷人与大地的呐喊，去看待另一个重大的转变。这便是伟大的人类通谕的意义所在。这份文件大约有200页，提出有关新科技和人工智能的醒思。这些新事物今天触及我们生活的许多领域，对各种决定产生影响，而且正在彻底改变战争进行的方式。这道通谕的许多素材、反省和指示都源自于聆听， 教宗如此解释道，并表明，我聆听了许多科学家和工程师，他们诚挚热情地从事科技工作，能借以减轻巨大的伤痛。我聆听了很多政治领袖和官员，他们努力不懈地寻求公正的规则。我聆听了家长和老师，他们由衷关切年轻世代的未来。同时，也有许多对于自动化武器系统的担忧之声传到教宗那里去。他也听到很多人担心由于偏见和不义对数据基础的染指，算法可能会阻碍一些人得到医疗协助、工作和安全。除了这些声音之外，在做决策之际，无法发声者的沉默也令人担忧。教宗提醒道，决策可能会造成新的排斥和苦难形式。有鉴于此，教宗再三强调，不可用人工智能来作恶。教宗知道这句话说得很重，但他刻意选择这么说，因为此时此刻需要一些能吸引注意力的话语来唤醒良知，为全人类指出当走的道路。教会长期支持和裁军，称这是为人类大家庭和平与尊严的服务。同样的，人工智能今天也不可用于作恶，这就如同核能那样，必须用来为所有的人和公共福祉效劳。关于科技的决定，绝对是与良心和责任密不可分的。和平不只是没有战争，更是正义伸张。然而，当科技削弱我们的批判意识时，和平本身就会陷入危险。无论如何，光是解除武装仍有所不足，我们还必须进行建设。建设这个关键词勾起了普雷沃斯特教宗的回忆，也就是他之前在秘鲁传教时所发生的事。2017年暴雨和洪水重创秘鲁北部，很多家庭亲眼目睹他们的家园被泥泞吞噬，许多道路也是如此。我在那里学会，重建不只意味着将损毁的一切放回原位，也意味着修复联系，重建信任，重新唤醒对未来的希望。更重要的是，没有人能凭一己之力重建。唯有怀着全面的视野，才能将人工智能导向公共福祉。唯有齐心协力，设计系统和受系统影响者，富裕国家和贫困国家，机构和个人，权力中心和偏远地区同舟共济，我们才能建设未来。这不是少数人独享的前途，而是整个人类大家庭的将来。这正是圣保禄六世和圣若望保禄二世大力宣扬的爱的文明。出于这个动机，教会谦逊且坦率地渴望参与有关人工智能的对话。我们既不掌握技术性的答案，也不试图取代专家，但我们携带有关人类的智慧，这是我们当下急切需要的。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无可取代的，是自由且有良心的智慧体，能寻求天主，为彼此服务，并且照料我们共同的家园。教宗最后邀请教会和人类大家庭的成员学习互相聆听，鼓起勇气面对当前的挑战，在建设更有人性和更有爱的社会方面彼此合作。 教宗祝愿伟大的人类这道通谕有助于开启希望工匠的新时节，愿希望的工匠继续在我们时代的工地投入建设。基督徒投身于爱德事业，这是教宗梁十四世5月25日在梵蒂冈接见巴塞罗那骑士俱乐部代表团时讲话的中心思想。该俱乐部于1856年由一些关怀社会的企业家成立，接见恰逢该俱乐部成立周年纪念，教宗借此谈论信徒的生活举止。教宗指出，每个信从基督的人都蒙召使自己的生命向圣神的行动保持敞开，以一种孜孜不倦的待命态度去活出基督徒的爱德这一超性的德行。借此因天主的爱，我们爱天主在万有之上，爱他人如爱我们自己。对他人的开放态度是通往天主的道路，这是一个没有其他目的的爱。教宗表示，基督徒不是纯粹的慈善家，而是一个富于怜悯的人，他无私的爱，并主动为他人寻求完备的福祉。因此，教宗劝勉他们继续那条已经开始的道路，同时牢记在最脆弱的人身上能找到天主。教宗祈愿说，你们侍奉天主，为他人服务，乐意怀着耐心和怜悯心给予陪伴，愿上主借着你们个人的这些付出，使你们在他的爱内成长，为你们和你们的挚爱配降祝福。最后，教宗邀请他们凝视基督，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在那些最小和最有需要的弟兄姐妹身上认出他的临在。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钟声响起的那天，圣施礼华与主乐团的起源。施礼华神父于1927年1月参加了最后一科法律考试及法医实习，现在他已经拥有了法律学位，下一步就是要准备取得法学博士学位。但是要达到这个目标，他必须去马德里，而且立刻所要面临的问题就是在马德里主教不再接受教区以外神父的情况下，如何能够成为当地教区的神父呢？在这一段时间里，施礼华神父一直与圣母圣心爱子会的普罗登西奥康舍神父通信，他是施礼华家族的好朋友。康舍神父一直忙碌于尽其所能地寻找出一些可行的方式，帮助施礼华神父能够在马德里当神父。但是 似乎成效不佳，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他还是一直坚持下去。有一天，突然发现了一个解决方案。在1927年3月9日的一封信中，他高兴地写道：亲爱的朋友，我们现在可以一起唱 Te Deum 谢主颂了。我想我们是可以的，所以你可以理解我在说什么了。我告诉你，我不经意地发现到圣米尔教堂在马德里卡莱大街附近，是在教廷大使的管辖下，也是由赎士主会所管理的。他们有一栋房子在那里，有一个职缺，需要有人在每天早上5:50主持弥撒。你想要得到的这个职位，只需要获得教廷大使阁下的许可。当我了解到这一点时，我看到了天堂的门为你而开了，因为依我看来，这是让你进入马德里最好的途径，而最大的困难则是获得这位主教的许可。你看，我们的天主是如何的为你铺平坦途啊！康舍神父在信中还附上圣米尔堂区神父寄给他的便条，其中提供了关于该职位的更多细节，并表明康舍神父已经推荐了施里华神父。纸条上写着：你推荐的神父当然可以获得教廷大使阁下的许可，在这个教堂里举行弥撒。这个职位不是专任司铎，但是确实可以保证的是，只要他留在马德里，就可以继续的主持弥撒，并且领取津贴。要获得教廷大使阁下的许可，他必须从自己的主教那里获得神职授权，而且还必须出示一份文件，在获得主教的降服下，授权他在马德里生活。教廷大使阁下还希望主教能在同一份文件中，至少要有一个字来证明该神父具备良好的品德，这总是需要的。有了这项证明，一切就没有问题了，这位神父就可以来了。现在要解决的就是能够让施里华神父获得萨拉高萨总主教的许可，前往马德里攻读法学博士学位，并签署必要的推荐信。在施里华神父向总主教提出的申请书中，非常明确地指出，当他在马德里期间，他将把司铎的职务放在一切的首位。在3月17日，也就是康舍神父所写的最后一封信8天之后，他获准了在马德里大学求学2年的许可。在5天后，他收到了推荐信。几乎是同时，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马德里圣米尔堂区的神父希望他尽快去首都，以便他能在那里协助主基督受难日及圣周的礼仪，因为正如堂区神父所解释的，这是我们堂里最需要神父的时候。但是突然之间，萨拉高萨的教区秘书处通知施里华神父，他被分配到丰布埃纳教区协助圣周的礼仪。施里华现在面临了进退两难的情况，他要不就是必须拒绝教区秘书处提出的任务，或是让圣米尔的堂区神父失望了。如果选择后者，随后有可能会造成任命其他的人。施里华的母亲则建议施里华去做秘书处要求他做的事情，就是去丰布埃纳。施里华神父 接受了母亲的建议。施利华神父写信给圣米尔堂区神父解释所发生的事情，直到圣周后他才能去马德里。堂区神父回答说，如果您不会延迟到超过所说的时间，我会非常的感激，因为我们需要您主持弥撒。那么我们期待您在复活节后的头几天来到。现在一切都为施里华神父去马德里的事情已经都明朗了。施里华在丰布安娜完成了他的司铎任务，并于4月18日复活节的星期一返回了萨拉高沙。第二天复活节的星期二4月19日他前往了马德里，在抵达后立即来到了圣米尔教堂任职。施里华神父找到了一个寄宿的地方，就在法玛西亚街。那里到圣米尔教堂只要步行即可。寄宿处每天要收7个比赛塔。由于施里华神父的弥撒今天是5.5比赛塔，意思是他到了周末就会短缺10个比赛塔，因此他必须要寻找更便宜的住处。施利华神父找到一个在拉拉街上最近启用提供神父居住的宿舍，是一个由称为圣女达马斯沙格拉多克拉荣圣心使徒女修会所经营的宿舍。这一次圣女达马斯修会在一个公告中提到了他们营运的神父房间非常好，接着说住在那里的神父似乎都感到非常满意，他们要支付5个比赛塔，通常是一台弥撒的津贴，并且提供膳食及清洁服务等，可享受良好的服务。而且主教是如此的体贴，将亲自和副总会长为本宿舍揭幕。施里华神父非常欣赏这一项努力，并且已经提出要为我们主持弥撒，以便我们可以将至圣圣体保留在非常温馨的教堂里。总共有10位神父住在宿舍里，由于施里华神父是最年轻的神父之一，他承担了服侍年长神父的责任。露丝·罗德里格斯·卡萨诺瓦女士是翁泰罗的女侯爵的女儿，她被描述为一位非常有进取心且具有深厚灵修生活的女士。3年前在马德里创立了圣女达马斯修会，直到1927年他们在全市开办了许多学校和慈善组织，其中一个机构是病患基金会，他们照顾着马德里各地，特别是城市中最可怜和最贫困地区的病人和垂死者。在20年代末期，马德里的医院人满为患，而且医院的医护人员都过度劳累，许多穷人无法就医，而被迫死在家中。达马斯修会成员协助寻找这些被遗弃的病人和垂死者，结果每年照顾了成千上万的人们，他们向所有需要帮助的人们提供食物、药品、衣服、陪伴和精神上的安慰。但是这些修女们的慈善事业却变成了危险的事业。第一批反对宗教的运动 特别是针对神父和修女们的攻击，已经在全市区展开了，特别是在最贫穷的地区传播了仇恨的毒液。女创办人露丝女士很快就听说了这位年轻又具有热忱的施里华神父住在神父的宿舍里。当他在那里住了大概一个月左右，露丝女士询问他是否愿意成为他们病患基金会的神师。施里华神父接受了这份工作以作为回报。这正是这位杰出的露丝·罗德里格斯·卡萨瓦诺女士向马德里主教提出的请求，希望主教能够给予施里华神父执行神职的许可。因此施里华神父获得了正式的许可。对于这些许可，施里华神父后来写道，他们第一次在马德里教区应露丝·卡萨诺瓦修女的要求而给予了我完全的许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包括主持弥撒、听告诫和讲道。露丝修女于1949年过世，并且以圣善著称，她的列珍夫品案件已于1958年开始进行了。施里华神父作为达马斯使徒会的神师，他的工作是为这个团体主持弥撒，并把耶稣圣体带给每一位生病的达马斯会友们，并为他们举行圣体降服。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千赫，25.19公尺11910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13.78公尺21775千赫。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